安。
平安。
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讲台了，还是有点紧张的。不过在神的家中呢，没关系啊。因为我跟我们孔军说，我就是渔网人，他们也得接纳我。神的家中就这么点好嘛，就这么点好。但是我刚才今天的敬拜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讲到三年半，我们在大陆是经历的啊，封城在家里，所以真的很多年没有站，真的站在讲台上讲，我都是在这个网络上视频上。这个呢是我在我们自己教会分享了两次，啊，分享了两次也没分享完，而且是个简体版，所以我觉得好遗憾，没有，因为给大家的这个是繁体版啊，这个嘛，用这个繁体版的，
没关系，
还是
都看不见。
台湾来的可能就，
说实话，
是太小了，那也没关系，反正有人说没关系嘛，是吧？
你讲就好了。
我很多时候愿意分享神的爱，虽然可能这几年没有太多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颂歌来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在想，《约翰福音》里面十七章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而且需要更加认识他，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太少了，太不全面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有一丢丢？无论我们圣经有多么的熟，能够背多少的经文，能够倒背如流，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丢丢。我相信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话，我们对神的了解认识就是一丢丢，因为我们被造就是有限的。除此以外，我们对我们自己又有几分认识呢？也只有一丢丢，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有多么的无知、无能、无助，也不认识自己有多么的败坏。按照圣经上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很多年以前我刚信主时间不长，读的圣经没有，我都不记得，就是睡觉晚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能应该是读了圣经，我妈觉得这一句扎了心。当然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有时候圣经就像我们姐妹孔军姐妹圣经都还没读的时候，就有一句经文，不知道是经文啊，这句话，神要住在我们家中，哇，一张合起来呀，神要住在我们家中啊。那过了一段时间，神就是要住在我们家中，知道吗？那所以我想，我是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这句经文扎了我的心，所以我很多时候愿意讲，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也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一个败坏的、无助的、无用的、无能的一个状态。从这些呢，可以从神的爱来诠释啊，所以我也可以来讲神对我们的爱。那今天我在讲第一次在东岸基督教会来讲的话呢，来讲爱，还是都讲爱啊。我本人也是特别愿意来讲神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出去在车上面躺了一下，安静了一下。我相信了，圣灵对我有一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七章这里讲，有一个罪人来，耶稣在西门家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过来，她是一个罪人，我先把她放出来吧。念他， 路加福音七章还是四章啊？四章。不对呀、不知道，这个西门那里。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来用香膏抹耶稣，对吧？用眼泪来擦他，用头发来擦耶稣，就在问西门，你说哪一个的爱多？那西门就想，我想的话，应该就是如果有一个欠五两银子，一个欠五十两银子的人，如果主人说这个债主就赦免了，那他们谁的恩典多呢？
五十两的。
都多，五十两的多，五百两的更多，得那个恩宠多的，得那个恩典多的，得赦免多的。我在想，我自己呢，在神面前，我认为我真的是罪恶累累啊，所以我自认为我得神的恩典多，所以神很多时候用他的恩典来交换，来引导我。所以我也愿意更多的来讲神的恩典啊，但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呢，他是很有忍耐的爱啊，跟我们人的爱那是截然不同的。神他不是说就这么讲，我们也教孩子啊，教我们的孩子啊，你要怎么样，要这样，哎，你要勤奋，要做家务，你要努力学习，你要。神他也教导我们，比方说用圣经。以前对摩西说话，用律法说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亲自来给人做榜样的，给人做一个样板，让人可以学的。而且他的爱，他是先爱的，并不是就像我们养孩子，我们是先爱孩子，然后孩子才在他有一定年龄的时候，慢慢来回报我们。当他只有三个月五个月的时候，他怎么回报我们呢？他只对我们笑就行了嘛，对吧？只对我们哭，那就是对我们的回报嘛。我们认为这就是很好的回报。如果他三十岁五十岁，他还只是拿着奶啊笑一下，这个回报，你觉得你心里会不会发凉发凉的呀？我相信是会有一点的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一个幼稚的阶段慢慢到达一个丰盛的阶段的。有很多人像刘牧师我是知道的啊，这关于一到得救永远得救的，就是信了主觉知，哎呀他觉知了，他信主了啊，虽然他不来教会，虽然他不读经，虽然他还干什么，哎呀神还是爱他的，我不反对，神肯定还是爱他的，神是爱他的。但是我心里想，神当然不像我们的心啊，神的心比我们大。但是我想从人的情感上来说的话，我想神当然不失望了，但是我作为人我是很失望的啦。如果他信主了很多很多年，他还是那样一个婴儿的状态，我会很失望的啦。神当然不失望，我不知道神他的失望在哪里，他可能没失望，他有忍耐。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分享他的忍耐，他一直的爱人，一直爱人，一直爱到这个人都挂了还不爱他，神还忍耐他。哎呀，我们你想想，我要从神的这个对人的忍耐、对人的爱来看我们自己每一位的话，首先我不看大小，不看我自己的话，这个我是做不到的。如果我都要挂了，然后我心里挂念的那件事情，我的爱还没有得到回报，可能也没精神发脾气了，只喘气去了，对吧？如果还有一口气，可能都要发脾气的，对吧？这是我们人的与生俱来的弱点，有限，我把它归在有限。要从神的无限上来讲，真的是神就太爱了，真的是太爱我。所以神他是示范给我们的，示范给我们看的。 第一个呢，第一个方面我快点讲，面对逃避，躲闪遮掩，在创世纪三章九节这里，创世纪三章九节，这样就可以了吧？
嗯，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恒久忍耐的。神知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呢？
知道，知道。
从神的权柄、全能来讲的话，是知道的，那知道的。但是神真的是忍耐，还有恩慈。他怎么样？这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呀？没看到亚当。平时一来亚当就出来了，对吧？那亚当不在，神岂不知道呢？他躲起来。啊，亚当，你在哪里？哎，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显出神里面的温柔，显出他的忍耐嘛。可能亚当不知道，只看到神很温柔，但他还是怕呀。我看到你来，我怕，我藏起来。那神就说。啊，你赤身裸体，谁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的？啊，你吃了果子吗？如果亚当对神的认识更丰富一点吧，我想的话，像我们今天如果狡猾一点的话，是的，哇，我吃了那个果子，人类的历史会不会又不一样了呢？
有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那他为什么要说？哎，你怎么吃这东西？你怎么知道的呢？你吃了果子吗？神心里是明亮的很，这么问，就是要给亚当一个机会。我们不是要认罪悔改吗？他认罪悔改了吗？他承认了吗？他倒是承认了，但是还要遮掩一下啊！哇，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你赐给我的。在旁边坏事儿，给我吃我就吃了，这找了个理由，很好的挡箭牌，对吧？然后神也很有恩典，问女人啊，你做了什么？那女人她也有办法，哇，那个蛇她引诱我，我不小心听了她的话，所以从这里你要看到，神对一个躲避，对一个遮掩。对于这个逃避，神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会想到我们自己，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怎么样回应？有时候情绪上来之后，你那点小九九，还跟我在这里，你那个脑袋有我聪明吗？你竟然敢这样，敢那样，敢欺骗我，还敢躲闪，我可能会脾气上来，可能会忍不住就揭他的伤疤，是吧？就戳他的痛处。我们有没有这样？可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会，会很温柔。但是啊，有没有在情绪里面，在一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里面就戳别人呢？别人本来想遮掩一下，本来就不好意思嘛。我就是要揭开你，这是神对我们人他的一个态度，一个忍耐。然后对待这个羞愧当中的人呢，到二十一节，那当然违背神的话语是会有，是遭受神的咒诅的。那他遭受了咒诅之后，到二十一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昨天我在我们教会，昨天是我们教会主日啊，我也分享，正好在这，我上次都还没想到分享的时候神有话语，就是这个皮子呢，在伊甸园里面的动物会不会死？
不会，
我个人相信是不会死的，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见，我觉得这在神学上我们不需要为那无尽的家谱我们来争议，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认为在伊甸园里面呢，就是永远的荣耀，永远与神同在，永远没有死亡，没有哭嚎，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是吧？所以动物也应该永远活着。但这里皮是哪里来的？那肯定就是杀掉了，我哪来的皮子啊？那这种预表的是有这么一个可以享受永远生命的一个被造物，为了亚当夏娃的过犯罪孽牺牲掉了。那我们可以到今天我们可以来解释，所以这个牺牲是在亚当夏娃他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罪孽过犯和违背神的旨意有那么深刻的认识，然后才有什么？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不是。我对神的恩典的认识就是神看见他很羞耻，然后就给他用上，不是说他有多么的敬虔神才给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神面对那些羞愧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来遮掩。我们人呢，这都可以引用到我们人个人身上啊。我们对于一个羞愧当中的人的态度，我们是怎么样？就要把它揭开，要广而告之，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让他无地自容。我们古话有一句话叫不是古话，就是大陆有的啊，你们从大陆来的，年纪大一点应该知道的，就是把它打翻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啊，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有这个话吗？
有。
踏上。就是打翻在地，踏上我们公义的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不仅今世不翻身，永世都不翻身。看看神这一个羞愧当中的人做，我对照，我是很多时候看到神的作为，就看到自己的作为，看到自己的思想意念里面的想法。那不是说与神的差距太远了，我要努力追随。当然，努力追随，刚才我们陈传道说了，就是我们的意志很重要，我选择这样。那他这个选择是有限的，有残缺的。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这也是很熟悉的，这也是很熟悉的。我所想表达的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完全，是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完全啊，还是什么叫百分之百啊，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是百分之百的爱，神的爱是百分之百的忍耐，是很久的忍耐，是永远的忍耐。因为我们对这个没有太多认识，我们的忍耐三分钟短的，长的三小时、三个月、三年，等于三十年啊。我们的忍耐真的都是有限的，而且这个忍耐里面，它会如果不是很敬虔的话，可能会生出苦毒。又成就一个毒素带出另外一个毒素，赶出一个鬼又来七个更恶的鬼一起。所以在基督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如何的能够尽情的表达我们的情感，来释放我们的情感，就是负面情绪，这是很有讲究啊，很有讲究，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学习。哦，那除了亚当这还算是好的，看看创世纪四章这里顶撞，在上位有尊卑贵贱，我们人肯定有尊卑贵贱的，有执政的、掌权的、有官长、有省长、有总理、总统，是吧？我们工作单位有经理、有厂长，是吧？有总经理、董事长，有普通的员工、有组长啊，只有高级贵贱肯定是有不同的。那从献祭的角度来讲，献礼物的角度来讲，通常 更多的更普遍的，在下位的，在卑贱位置上的，给在尊位在上位的来献嘛，对吧？所以亚伯和该隐都拿礼物来献给神，对吧？神明嘛，就献给他。神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啊，看该隐同学，他对一个在尊位的一个神，他竟然大大的发怒，他还变了脸，发了脸，哇！你竟然不接受我的礼物？哦，你想想这个话，一般是什么样的人对什么样的人说的？是有权柄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对下位的人说的吧？你竟然不接受我的礼物，你看不起我的东西，你算老几啊？我们在人世间会不会这样？我想我们基督徒了，在座的每一位，我想大概不会，至少你不会这样说出口，但是心里面有没有这种一丝丝的冒出来？尤其是你的下属，你的员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的员工那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来，关键是还来求你办一件很大的事情，很难办的事情，你会不会心里想，你这人真是不懂啊，不懂百，不懂普，不懂人情世故啊？那心里面会不会嘀咕啊？而你这样嘀咕的时候，然后看看第六节神怎么说哟？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啊？你为什么发脾气啊？你为什么对我变脸色啊？白脸色白骨让我看到？你以为你是谁？神没有这样问啊？你以为你是谁？没有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如果是行得好，被我所悦纳，那岂不蒙悦纳？那你行得好，我肯定就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你就应该悔改。没有吧？神说你若是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你那个罪就爱你，就恋上你，就缠上了你，他就在你的门口，就守着你，就跟你出来。问题是你要制服他，这就是神来教导这一个悖逆冲撞他的人的，表现出神对该隐的忍耐。然后该隐在十三节后面，他就有苦读有抱怨了，对吧？我们来看看。他杀了人，是吧？耶和华神当然是他杀了，也没有点拨他，对吧？哎，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呢？我又不是他保姆，又不是他保镖，啊、哦？你不知道？神说我知道了，你杀了他，他的血从地底向我来告，所以地都因为你受咒了。你都坏了，你一锅老鼠屎害了一大片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老鼠屎要被掏出来，我们就恨这个老鼠屎嘛，对吧？一锅粥都坏了。那神说，因为你恨，所以地都因为你受咒，然后让它漂泊在地上，对吧？该隐来，该隐他真的是心大的很，哎呀，那人遇见我就杀我，我们人。在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古埃及是最早的一部法典了，专门的啊，在法国那个卢浮宫里面看得到啊，那个时代有，在近东呢，中东那地方也有的，像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有的，比方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啊，你把人弄残了，别人也把你弄残，你把别人眼睛摆下，别人也可以把你眼睛。这是当时代的法律制度所许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会不会以命偿命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以命抵命，对吧？杀人偿命。那我想各个民族在从前都是至少类似以命偿命，以命偿命这样的观念是有啊。但是你看看该隐，他有吗？啊，我们会说，可能有人会说，那他记忆力他都不知道。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或者说 这一句经文对我们说的啊，对我们今天的时候人说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到该隐，他是多么的卑劣，卑劣到一个程度，我杀人那还是有点道理的啊。那我要是被你这样赶出去，那人碰到不是杀我了吗？那不公平啊！然后人可以找出无数个理由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没有在一些犯错的时候来找这样的理由？哈哈，不行。然后神对他的恩啊，神真的是有恩典的，你知道吗？神说啊，那好，我给你立一个，立一个字刻上，好不好？杀该隐的人，就杀了七倍，这才保护了。我不知道该隐满不满足啊，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时代越来越恶呢？还没过几代，到拉麦这一代啊，过七倍不够，神的恩典不够，保护的不够，杀该隐的报七倍，杀我的报七十七倍，后面是不是有？那人对神既没有敬畏，也没有依靠，还对神不满足，就对神如此大的恩典都不满足。你看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在逐渐的废除死刑了，可能就是基于这一点啊。他杀人还可以，要杀他就报七十七倍，所以都不要杀他，连政府都不能剥夺他的生命。然后就有人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前一阵子不是看到说是瑞典嘛，就是瑞典哪个地方不是到一个地方杀了好几十个学生嘛？我想到一个岛上装一个警察，砰砰砰砰砰，他很多。抓到了之后，他好像是要出狱了，要出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情。至少我在大陆的话，我是不太赞成废除死刑的。因为神有权柄赐给政府，你要你自己权柄，你杀人偿命是不是应该？我觉得这另外再说。但是罪大恶极这种，也不知道，这个我们也不用争辩啊。如果你说反对死刑是很好的，那也行，我也同意。我不坚持自己的这个，我只是说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神对人的忍耐到了何等的地步啊，是吗？然后我们的爱呢，人的爱都是有限的，都是希望能够有所回报，都是希望有所回报。我们可以不承认，比方我们孩子大了，他比较悖逆啊，比较叛逆，不听话，有时候就会说一个不讲良心的，我从前怎么怎么对你，吵起来的话会怎么样？夫妻之间会不会？就算是对自己的父母，有没有怨言？多少会有，多少会有，但是神呢，到这个离弃和无视、轻视、不看见，到创世纪二十六章这里是说，到了以挪士，后面把它弄出来，是的，到了这里赛托斯生了一个像以挪士的儿子，到这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从前都没有求告的，都是保佑我呀，哎呀，像亚伯还献祭啊什么，他们是不是献祭？献祭有没有求告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献祭里面会有求告的意思在里面，隐含在里面的。但是这里是说人到以挪士这个时候才求告耶和华。那之前求告呢？那我的理解，如果用财求告的话，那就是以前没求告。没求告的时候，神为什么要爱人？为什么要恩待人？为什么还要如此的忍耐人呢？如果人不求我，我会给他办事吗？如果我处在一个权柄的位置啊，可以弄一些什么事情，他又不求我，他甚至还顶撞我。不会给他办事吗？大概率是不会的。我们通常是有交易的这个观念，就像新约的时候那个西门，是叫西门吗？就是要买那个圣灵，一看，哎 哎呀，你走过去是圣灵赐下来，他看到圣灵赐下来，圣灵赐下来看到了，今天敬拜的时候好荣耀，神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是得了荣耀的，你看见了，信人看见，一按手就是圣灵赐下来，神的荣耀赐下来，他看到什么？那有表现的啦，说方言也好，灵悟也好，怎么样也好，他总归是看见了，他就想什么？交换一下，哎呀，我用我的钱能不能买一点呢？所以人通常是有买卖交易的这种观念的，无处不在，这种观念无处不在。我们通常说，尤其是姐妹啊，我们听到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是无求的。我想的话，爸爸的爱对孩子就是有求的吗？是真的无穷的吗？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我相信是无穷的，但是在神的圣洁和神的完全百分之百的这样的标准里面，他还是欠缺的，知道吗？就是看神怎么样对人的这些忍耐的，我们来对照自己看的话，我们真的是有限。所以认识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有限。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这是一体两面的一面，还有一面呢，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神的无限，如此就能够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这是神他对人的爱，就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他忍耐的目标呢？后面呢？其实神有一个心意，我们不说神后悔啊。当然圣经上是说神后悔了、啊，但是好像对后悔有懊悔这种解释，神不后悔怎么样？我不知道这种情绪啊，他这种纠结，我们人主要是有纠结，但是神我相信他是没有纠结，因为神的完全，注定了他应该不会有纠结。但是神有没有痛苦，有没有期盼，痛苦有没有我不知道，神有没有期盼，我个人是相信神有期盼，他造了这个人，那神肯定有一个叫目标嘛，神的目标就是要这人，被造的人与他永享荣耀，永远分享他的生命，这是神的恩典，也是他的属性，因为我们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神有一个心意，有一个心愿，有一个目标，就是人虽然像亚当一样在堕落当中，但是这个人要觉醒，他要觉醒，他要重新回向神，他要重新回到伊甸园，来与他自己，来与神自己永享荣耀，永远分享生命。但是神清楚得很，那人是没救了，人是没救，人回不来了，人肯定回不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回得来，就不用耶稣基督被钉死了，神就不用亲自来成为人的样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是知道人的堕落下去，等候人的觉醒，这是神他做给我们看，只是给我们看，然后他要我们人来效仿耶稣。人是没有死亡的，靠自己是没有死亡的，但是神他是不强迫人，因为他自己不被强迫，所以神也不强迫按他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不强迫人，他也不压迫人，不是顺服，他不压迫人，让人屈服。有一个话叫人有两福啊，你被压，你不是屈服就是顺服，你是愿意顺服呢，还是愿意屈服呢？反正都是个服啊，你怎么样服，还是顺服的好啊？屈服带有很大的，
我要祝福，祝福，
要祝福的很好，是要祝福。神真的不强迫人，你是要屈服，就是在压迫之下。被迫的屈服，还是主动的意愿表达，我愿意顺服。 其实都很痛苦。那你说，哎，主啊，我愿意顺服，其实里面会隐含很多的痛苦、悲伤、眼泪，是不是这样？只要是金钱的，你愿意追求的，你一定说是的嘛，对吧？耶稣基督，神在创世纪里面，我就选了创世纪这个来看，显出人神对人的这种忍耐、这种爱、这种保护、这种体恤还不够，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间。我有时候会想，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叫这个七仙女下凡，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啊，董永啊，七仙女看到董永，哇，又孝顺又好，就想嫁给他，就从天上飘下来了，对吧？然后还有许多类似的，比方说像《西游记》这种天上飘下一个许仙啊，还有啥？反正就有很多天上飘下来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想象，对神明，哎，觉得他很美好，那是想象。神明他要怎么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神，知道吗？神知道人的这种德性，知道人这种想象，神不是这样来的。神有自尊的荣耀，他放弃，他从自尊的荣耀的上面要到一个最卑微、最卑微的位置上面来，跟人一样。这是人从古到今从来没想过的。我们说中国有3000年、5000年、7000年，不管你怎么样啊，就说有悠久的文化，还有怎么样灿烂的什么东西，你能想象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子吗？没有。我们想神的样子就是飘下来，然后飘走了，他才不会跟你受苦。像七仙女啊，真是在地上受点苦，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想象一个自尊位的一位神，他能够这么卑贱的生在马槽里面。就算我们人可以想象的话，也想你至少要生在皇宫里面做个皇帝啊，怎么能生成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呢？我们人的想象是有，真的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有多么的爱，他就成为一个生在马槽里面这样的一个人，卑微的，他需要自来，他需要他的父母来照顾他，否则他就死掉。他是与你我不同的，是跟你我一样的，这是从人性上来讲，他就是你我。我们不想他的神性，想他的神性呢，他当然行在水面上，他当然让5000人吃饱，或者几千人吃饱，他什么都可以做，他当然什么都可以做。问题是他跟你我是一样的，这一点不要忘了。讲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两方面的话，很多时候我觉得从他的人性讲更能够体现神对我们的爱呀。讲他的神性，那不就是跟我们在天上飘下的神一样的吗？那有别的牧师来讲，我更愿意讲他像人一样来爱我。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神人不能看见神的，人要看见神就会死掉，这是古往今来的人都有的观念啊。古代的时候，比方说像旧约的那些士师啊，或者哪个，哎呀，糟糕了，我要看到这个，那他不是看见神，我看见神的使者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要挂了。他是不是有像基督？有好心了，哇，完了完了，我看见神，这不得了，看见神的使者就完蛋了，那何况是神自己呢？但是神，他就真的来到我们中间。所以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将他表，怎么表明？从至高的尊位到卑贱的位置，显给人看。想想我们自己呀，我们虽然没有那么的尊贵啊，没有天上的神这么尊贵，但是我们做人还是有点尊贵的嘛，还是有点面子嘛。我们能够出去要饭吗？乞讨吗？我们能够做什么卑贱的事情吗？没有了，不行了，这 太没面子了。我们会有面子，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我们那个我啊，那个引号，那个我蛮大的。有时候我看看我自己嘛，我觉得我还是蛮大的，有自己的脾气、喜好，还有各种想法。耶稣基督没有，耶稣没有，他来表明神的爱，就是没有他自己，只有天父。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就是说，他表明出来，他将父显明给我们看。他不是跟门徒说，你们都看见了我，不就看见了父吗？所以想一想，耶稣基督在这一生三十几年在地上，他显明了神的爱。在罗马书五章六节这里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那一个日期为罪人死了。为谁死了？为罪人死了，应该说按所定的日期为我死了。我们读圣经嘛，在我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死。是在基督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跟他做仇人的时候，反叛他的时候，背逆他的时候，就为我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显明了，我们是有多么的敬虔，让神值得来为我们死一次呢？让耶稣为我们死一次呢？我们有多么的追求？没有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反叛的时候，当我们还顶撞的时候，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就是神他的爱现。想想我们自己，如果人对我一点恩典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为他死，我给他一个笑脸就已经不错了，有没有？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跟前。所以有时候我会，很多时候我会想，哎呀，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干嘛？到他的宝座面前来，到他的跟前来，就是要得到他的光，得到他的爱。圣经上是说，我们脸上就有荣光嘛，就像摩西一样，脸上就有荣光。我们只需要常常的到他面前来领受他给我们，领受他给我们这种爱，靠着我们意志的选择。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也不是太容易啊，就是封路。我一看路被封了，我心里吓死，想了半天。但是真的神有恩典。那个人蛮高大的一个警察，我把车子停在那跑过去，我说我英语又不好了，我说啊 ，I want the Chinese church， 啊 ，OK， 可以走，可以走 ，OK，Thank you，Thank you。事情不大，我就觉得啊，今天好运气好啊，你有什么运气好？是个恩典，我绕一圈也是来了，其实，我在眼睛里面看到神给拿我的恩典。问题是我的败坏在哪里呢？我分享给你我的败坏在哪里。当我还没有右转还出门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哎呀，万一要是不行怎么告诉你，那么又要绕很远的路了。虽然还能来，哎呀，绕好远的路，这是什么呢？你知道这叫不信。对神的恩典，对神的话不信。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祷告没有成就啊，哎呀，所以我还做两手准备。应不应该做两手准备？我当然做两手准备，那个导航再导过来，对吧？那是我的本分。但是我对神的信靠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这一点事情，我做我的准备也好，我做我的准备不是说我不信靠神，我信了之后，我啥准备也没有，我直接就来了。我觉得那叫鲁莽。神没有这样让我们来信靠他，神真的没有。我觉得神没有这样让我们信靠他。 神让我们信靠他，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笃定，就肯定我做好了准备，他肯定是这样过来，然后到了之后就可以。这种例子多不多？其实是很多的，知道吗？但是我们人的败坏和人的有限就在哪里呢？他总有那么几次是没有实现的。比方说我们经常，我跟刘牧师学的，我们出去到哪个地方开车来住啊，给位人点啊，找一个车位停一下，很多时候都有车位，你知道，但是也有找不到车位，绕的时候，哎，这个绕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成为一个蝎子定在里面，成为一根刺在里面，成为一个陷坑陷阱栽在里面，成为一个毒气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只要我们不在神面前好好的对付，不来好好的追求神，这一根刺，这一根签子，这一个陷阱，它就慢慢在里面发酵，然后就让我们更加的不相信神的应许，更加的远离神，更加的就不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一个，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是求神开我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很可惜啊，神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就很明显的对我说话，耳朵。但是神很多时候对我的心说，就是让我知道。当然我的每一个意念不都是出于神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会相信这是神，他透过我的意念来引导我，让我往这个方向走，往那个方向走。让我说这些，我是相信的，因为哪些话是属神的，哪些话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分辨，辨别诸灵的恩赐是什么？不是说不仅仅啊，应该说不仅仅是哎这些灵那些灵，是可以在里面很清晰的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感谢主，我们真的没有那么金钱。值得神为我，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值得神就说哎呦这人这么金钱，我要不救他好像都不好意思啊，救他吧。没有，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好的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时刻都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好，神不需要为我们做这些，但是他做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这就是他在忍耐我们，他以他的忍耐和爱来引导我们一生都走在他的蒙福的路上，被他保守的路上。所以约翰一书这里我特别要引用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吗？我们当然都说我们爱神，但是要从完全的角度来讲，从阿加贝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我们不那么爱神啊！我说我们不爱神，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要拿石头打死我了？但是我们不那么爱神，或者说我们的爱没有到神他的那个高度，神的高度是完全的嘛，百分之百的嘛，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爱。我想做人的有限的话，需要承认这些，但是就是在这种。不是百分之百的爱了，但是我不以这个为，哎，那我就这样，哎，反正神要救我了，那又变成了一个，罗马书说你就是要多多犯罪，然后神就多多赦免，然后让圣人都看到，哇，你的恩典好大呀，你的恩典好大呀，这不是我今天说的，这罗马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学说、这种理论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刘牧师是特别反对这句的，特别反对这种一朝得救永远得救的，对吧？那我也是特别反对。我们绝对是不能说，哎，反正我对你的爱就是这么多，反正你要救我的，那我就这样。那如果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滥用神的恩典，刘牧师会出作业的啊！将来他能不能得救，我不知道。那你写作业可以写了。还有没有认真？有这种节目的，永远的作业很挑战人的。
好多人都写作业， 好多的人，你能不能追究上来？你能不能追究？我不像你，我不是那么肯定的，我就把这个问题回避了，我就不回答了。将来能不能得救，我觉得那是神的主权。神如果到那天愿意恩待你，他就恩待；神如果说他，也不能说不恩待他。神如果决定不把你收在他永恒的荣耀里，那我觉得神也是公义、圣洁、完全的吧？这个我只要凭着我自己的信心对神的认识，我愿意降服。我愿意跟随，我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姐妹姐妹说，他说这个不太符合神学的理论呢。我说我就是这么愿意，将来有一天我能不能被神接到荣耀里，我也不能肯定的。而且这个说出来又让人太灰心了。但是因为保罗有一句话嘛。我乃是竭力追求，为要得的，主要从上面赐给我的。为要得的，或许我可以得到，主要赐给我的，或许可以得到。他有没有绝对的肯定我一定可以得到？我相信他是决心，但是他又说出来，我或许可以得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体两面。我乃是竭力追求就好。我愿神的话能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真的这一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得有盼望，因为还是盼望。我既然没看到，我就是盼望。耶稣的忍耐，十二点钟要结束吧？什么呢？十二点了。
十二点。
不急哟，我一说话比较多，有点啰嗦。来讲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看他怎么忍耐的。就对照，其实主要是为了对照我们自己。我自己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是如何是为人，看看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如何的行事为人。耶稣不是老是说，哎呀，我就要被钉死啊，被祭司文士长要如此啊，要羞辱啊，要受刑罚呀、啊。哎呀，今天晚上你们都要为我跌倒了，都要软弱了，都要离弃了。彼得跳出来了，他说话比较快，对吧？众人这个都为你跌倒，那我肯定不行啊，我怎么会跌倒呢？耶稣怎么说？如果是我自己，我在想，我经常会，如果是说意象读经法啊，如果我们来编一个电影，编一个电视剧，我常常编电影，尤其编四福音书，其实别的经文也可以编，你知道，只要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你符合神他的恩典，符合神的公义就可以的。当然，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和属灵同伴之间有一些沟通啊。有一些规正，有像牧师长老有些教训教导引导啊，都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我的话啊，我演给大家看，那彼得我肯定不能接到啊，就是这都是一教会人找了，我肯定不能找啊。你不能找吗，彼得？你不能找吗？啊？可能就会嘲讽他了，知道吗？那耶稣。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的就是，我真的是告诉你啊，我老老实实，我真的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今天计较一些，你要三次，都不是一次，三次，我就是死都愿意，我还能够跌倒，你这个看你这说的真是，然后后面一句是什么？众门徒。是啊是啊，彼得伦，那我们可能都还不够进去，那我们的大师兄彼得伦那应该不会啊，是吧？你这说的太那个了，会不会这样？有可能的吧，至少有这种可能。众人都这样说，彼得伦也这么说。我不说他吹牛，我现在想说他吹牛，没有，他觉得他很勇敢，然后众人也觉得。因为他在很多事情上有美好的见证，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又为什么有？哎呀，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哇，好积极，怕这个事情我碰到我都不行。 但是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的赞美的不错，我应该向他学习。我们经常有的，这个不叫比较，也不叫争议，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个好的品行表现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这我觉得是应该的，从正面来讲这是应该的。但是人里面的这种软弱谁知道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他跌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不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做牧师长老说带领人的时候，有一些软弱是会众不知道的，我们的哭泣眼泪是人不知道的。那哭泣眼泪干嘛？在神面前哭啊，不许啊，主啊，那小主给多给一点恩典，我再站你的主啊，这种时候有啊。这是软弱吗？如果他是软弱，那我就愿意向保罗说的，我就愿意把我的软弱，因为在这软弱当中我就会经历，一定能经历神的恩典、神的高强、神的保护、神的祝福，一定是。可能这个保护、这个祝福、这个恩典，它不是在现在给，它也不是在明天给，它可能是在一个月或者一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当下给。总之是怀着一个盼望在神面前持续不断的来祈求。我想这就是神爱我们，真的是神以困苦给我们当饼，以艰难给我们当水喝。今天的敬拜第三首歌不是的吗？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啊，这苦难干嘛？神很喜欢折磨我们吗？这至亲最轻微最短暂的苦楚，他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承受那个荣耀，如果没有这个就承受，我们就承受不起，我们就从永远的荣耀里面走了，堕落下去了，就关在那永远的荣耀的门外面，关在城门外面哭，还苦切死去了。所以神他对我们的爱就表现的点点滴滴的，我们所经历的高山也好低谷也好，都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他要塑造我们，要引导我们。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后面啊，然后那不是第三次了吗？因为你就跟他迷惑了，你加利利来，他就发誓，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我真的不跟他有的了。刚说完，起就叫了，对吧？这我们都看过这电影，马上起叫，然后你就，然后这里还有一处在路加福音啊，就是耶稣回头看他。为这句英文，为这个电影，因为我也演过无数次这种电影嘛，我也默想过无数次这样的经文，为这句经文，我就出去痛哭不止一次。你要知道，耶稣那一眼看过来，如果是我看的话，我说你不认识我吧？这三只，你看看你是不是的？我们会是这种语气、这种心情、这种眼神。但是耶稣，路加福音的说，耶稣看他，然后他出去痛苦。你想想，耶稣那眼神是怎样的眼神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逼着他出去痛苦。耶稣的眼神里面就是爱。耶稣知道咽气，他有没有看到他的这门徒认罪悔改了？他是出去痛哭啊，耶稣看到没有？我觉得肯定应该是没看到啊。耶稣到咽气都没看到他认罪悔改的回向他，这是耶稣对人的爱，这是耶稣对人的仁爱，忍等候人悔改。我们今天，我们对谁最爱呢？
儿女。
我们对 我们对两岁三个月啊，两岁三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对父母最爱，你知道吧？有一个糖果，哦，就给妈妈吃，这有可能，他也可能不给你吃，但是有可能给你吃。但是你说，给奶奶、给外婆，这也很亲嘛。很多时候他不给的，他会给妈妈吃，对吧？你们可能还没讲外甥，我经过很多这种见识，也见过很多啊，就是他分辨一下，哎，哪个是最亲的，妈妈最亲。无论你爷爷奶奶啊、外婆对他多么的好，到了晚上他睡觉，他要找妈妈，甚至蛮多的啊。有什么好东西留给妈妈吃啊，还是留的。这是两三岁、三四岁，等他慢慢慢慢长大了，他对父母的爱，这种就会慢慢少一点，少一点，他有自我。然后到了十来岁，为什么叫反叛期？他的同伴才是他最值得信赖、最爱的那一位。所以很多时候，同伴对他说一句话很管用，老师说话都不管用。到三岁、四岁上幼儿园，上到六岁、七岁上小学，老师的话很管用啊，爸爸妈妈话都不管用啊，是吧？再大一点，老师的话不管用，他的同伴、闺蜜的说话管用。然后再大了，他的男朋友女朋友说话管用，对吧？再大了，谁说话都不管用，我说话才管用。那个我就出来了，那个正式的出来叫成人了嘛，我就出来了啊，我的地盘我坐着，这就是我的长大。我们一生都在喂养这个我就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有力量。身体上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基督徒所走的一生的道路，就是我要衰微下去的道路。我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奄奄一息的道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很多时候我会看我自己呢，十字架挂得还蛮好的，在上面啊，奄奄一息。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看到他一不如意，他就下来了，知道吧？我喘口气，又活了一口气，又活过来了。啊，一想，不对呀，不对呀，这基督徒的路不是这样，其实是知道的，你知道？哎呀，不对，算了，我再上去。十字架的瞬间，就再射十字架的瞬间。这个又奄奄一息，就好了啊，就好了。但一会儿又下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死啊活活死的过程当中，
假释的状态。
所以十字架得胜经要常常这个常常这个常常这个。人生就是，因为我在信主，刚信主不久嘛，这是一个例子。我刚信主，我相信就是神就引导我。那个时候刘牧师到我们教会讲过，但是我对哪个牧师讲的都觉得可以听听而已，就当知识追求吧。挺好挺好的，我平常都挺好，这个人还不错，还比较符合我的心意啊。我很多时候就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想到就读到福音书啊，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啊，就觉得神真伟大，耶稣真伟大。然后这些人竟然还嘲讽他啊，你下来呀、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那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当时我就编电影嘛，我说我要是在上面被钉死，我要是神的儿子，我毕竟我立马就下来了。我马上就下来，哗哗哗，我用它直接一口气把你去到四万八千里以外，搞死你是吧？你祖宗八代的人，十八代都被你打死了，你还敢这样嘲讽我？啊，这是我刚进组那个什么什么的，我就在想，但是这一二十年下来，我发现自己还是挺大下来的。虽然没有像那么气愤下来收拾这些人，但是有时候在情绪当中，有时候还真的是下来，又补了一点血，又有力量，真的是求神赐福，求神 神他对我的忍耐，对我的等候，对我的恩典和爱，真的是述述不完，那述述不完。所以我特别特别愿意讲，不是我爱神，是神先爱我，而且他持续不断的来爱我。愿主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一生来效法，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走在蒙福的路上。这个福可不是说开心快乐的福，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是神要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福，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一个过程我们就看为自轻自障吧。若是有苦楚，那就自轻自障好。但是神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经常会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他经常会常常的用他的恩典，就是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峰来补偿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哇太好了，然后下去，然后哇太好了，下去。就是在这种高低起伏当中，让我们越来越被神的爱触摸引导，使我们越来越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主，谢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荣耀得尊崇。谢谢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主。